第十三章，我是在1890年的春天开始说话的。我一直有一种想要发出声音的冲动。我经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，另一只手触摸嘴唇的动作，一面发出各种声音，任何发出声音的东西都能让我高兴。我喜欢感觉猫打呼噜时咕噜咕噜的声音，还有小狗肆意欢快的吠叫声。我也喜欢把自己的手放在正在唱歌的人的喉咙上，或者放在正在弹琴的钢琴上，感受声音的震动。在我丧失视力与听力之前，我正在积极地学习说话，但是当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以后，我就再也不说话了，因为我听不见。我总是整天坐在妈妈的怀里，把手放在她的脸上，感觉她说话时嘴唇的动作。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我也自己动嘴唇，虽然我已经忘记说话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的朋友们说我哭和笑都很自然，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发出许多声音和发音模糊的词语，然而这并不是我与人交流的方式，而仅仅是因为需要活动发音器官。我早就知道，周围的人使用的交流方式和我的不一样。在我得知耳聋儿童可以学会说话之前，就已经对自己的交流方式感到不满足。完全使用手语会给人一种被束缚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让我焦躁不安，又使我意识到我应该尽量弥补我的缺陷。我坚持用嘴唇发音，朋友们试图劝说我放弃这种努力，他们担心我会因为努力之后仍不能说话而更加失望。但是我始终坚持着，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朗希尔德·卡塔的故事。1890年，劳拉·布里奇曼的教师拉姆森夫人来看我，她告诉我，挪威的一个盲聋女孩朗希尔德·卡塔学会了说话，这让我激动不已。我急切地渴望也能学会说话。我的老师带我去见霍勒斯曼学校的校长莎拉·富勒小姐，寻求他的建议和帮助。这位和蔼可亲的校长提出要亲自教我。1890年3月26号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富勒小姐的教授方法是，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脸上，让我感觉她发音时舌头和嘴唇的位置变化。我急切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，一个小时就学会了6个字母的读音。富勒小姐一共给我上了11节课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出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天气很暖和，使体会到的兴奋和喜悦。我感到自己有了一股新的力量，可以挣脱束缚，用这些断断续续的语言符号获取所有的知识和信仰。每一个耳聋的孩子一定不会忘记，当他说出第一个单词时的激动和喜悦。在禁锢他的沉寂的牢笼中，没有温柔的和声细语，没有小鸟的歌唱，没有音乐的旋律，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和玩具、树木、小鸟、牲口说话时的愉悦，体会到我呼唤米尔德里德时，我要求我的小狗听我命令时的快乐。在说话的时候，流畅的思想从我的口中传出，然而如果用手语就可能是徒劳。但是我并不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真正的说话，我只是学习了说话的要素。富勒小姐和沙利文小姐可以听得懂我说的话，但是其他人可能在100个单词里连一个都听不懂，因此我需要通过勤奋的努力，我要清楚地发出每一个音，并把所有的音 以千百种方式组合成各种单词和词组，我也需要莎莉文小姐的帮助。直到现在，她还每天提醒我注意发错音的单词。只有龙儿教师才能体会我需要应对的困难。在对老师进行唇读的时候，我全得依靠我的手指，我要用触觉来捕捉喉咙的震动、嘴唇的动作和脸上的表情。然而触觉常常会出错，在这时候我就要不断地重复那些词语和句子，往往一练就是几个小时，直到感到自己发音正确为止。疲劳和委屈常常使我灰心，但是当我想到我不久就可以向我的家人和朋友显示我的成绩时，我便会继续努力。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说，我不是哑巴了。我期待和妈妈谈话，读从她的嘴唇得到的回答，因此我不能让自己丧失信心。我发现说话要比用手指拼写容易得多，所以我想放弃用手语字母作为交流的工具。但是与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交谈时，我仍然使用手语字母，因为这比纯读方便快捷得多。在这里我解释一下我们对手语字母的使用。给我读东西或和我谈话的人用手拼写，用的是聋人用的单手拼写。我把手放在说话人的手上，与一般人阅读时不会单独的去看每一个字母一样，我也不用去感知每一个字母。由于不断的实践，我的老师和一些朋友拼写得非常快，速度和专业打字员的打字速度差不多，因此手指拼写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动作了。当我学会说话以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去。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，我在回家的路上一刻不停地和莎莉文小姐说话，是为了不断地提高说话的能力。当火车停在土斯坎比亚站的站台上的时候，我看见全家人都已站在月台上，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，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听我说出的每一个音节，每一个单词。我的小妹妹抓住我的手，边亲边跳跃着，而父亲则以他的沉默表达自豪和慈爱。